好，大家早，我们先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，主，来朝见你的面，来亲近你。你教导我们亲近你，你不要亲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你的殿中，瞻仰你荣美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对焦于基督，因为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依归。你救赎了我，就是要帮助我们，建立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，被你所带领去到黑暗的权势当中，拯救更多世上灵魂归向主。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帝国整个的瓦解，这世界就像巴比伦一样，带给我们很多的混乱。我们不要迷恋这个世界，因为只有上帝的旨意能够遵行的人就能够长存。帮助我们都能够抓住你的心，每一天都能够紧紧依靠主，每一天都为主而活，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看待。谢谢耶稣，我们欢迎圣灵继续带领你的教会，让今天早上求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听得讲的通蒙益处。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。好，五十章跟五十一章是其实是同样一章的，是它的章节比较多，就分为两章。那样焦点是在上帝会审判这个世界，上帝会审判这个世界。所以基督徒知道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但是我们没有离开世界。这世界有很多很多巴比伦的这样的灵在运作，所带来迷惑，带来混乱。所以巴比伦本来就是一个混乱的意思，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，我们很容易就被他勾住，或喝他的这个杯，以为是非常好的酒在里面，就喝下去都中毒了。所以这个焦点在什么？除了不要爱世界，更积极来讲就是要爱神爱人，这才是积极焦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世界只是很快就会过去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讨厌世界，而是留在世界有使命在当中的。所以我们要认清巴比伦受审判的原因之一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因为它的章节比较多，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能把全部念完，我们就重点式的有些经文跟大家来讲一讲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点呢，我们看到哪个地方呢？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的地方，第五到第七，我们来读一遍。请来，
以色列和犹大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，却没有被他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。你们要从巴比伦中奔逃，各救自己的性命，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，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。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使天下沉醉，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。
好，你可知道吗？上帝呢是一个审判这个万国万邦万人的上帝，不管是以色列、北国、南国，神都会审判他的百姓，要面对审判。相对的呢，不认识上帝的、拜偶像的，上帝一样审判。无论在旧约或在新约，甚至在未来的启示录当中，都写得非常清楚，告诉我们说神是审判大地的上帝。好，这边讲到说他们这个加勒底人，就是这个整个巴比伦的这个子民在当中，他们呢会被审判。他说以色列的和犹大虽然在这个审判的时候，在这个整个巴比伦的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，但是呢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耶和华什么丢弃。这个把它圈起来，在审判的当中呢，有一群人呢却没有被审判，可以逃避掉。然后呢，这边讲到一句非常窝心，也对我们来讲呢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在审判的里面呢，上帝呢却不审判犹大，不审判他的余民，不审判这些人，因为上帝没有丢弃他们。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可以逃避审判的。虽然这世界会受审判，但是你呢可以不用被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纪念你纪念你。虽然这世界好像这个圣经所讲的一样，同时间有麦子有稗子当中都在长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。上次我们去到韩国的时候，看到有种一片的那个麦子出来，有没有？大家注意看，有没有看到稗子啊？有，看起来都是一样，长起来都是一样。后来长高一点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是稗子了。到最后呢，它长得没有穗嘛。它看起来像碎，但是里面呢没有籽在当中，是空炮弹一样，是假的。 到最后都是这样子，上帝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也有的，有些只是挂名的，有些是真心的，真的门徒，假的门徒，现在都一样在和田里面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会收割的，天使会辨别的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要跟耶稣玩真的，神也跟你玩真的，你不要含含糊糊，因为神就是真理，啊。不会，我们不要骗他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主。好，你看到这边呢，虽有审判，神说他们，却没有被丢弃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虽然在审判当中有极大的愤怒，神的震怒在当中，但是不要忘记他的，震怒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虽然过去犹大犯罪，北国也亡了，但是神的审判却没有临到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七十年在当中，很多的渔民在当中悔改了，只要悔改，上帝的审判就没了，因为他的愤怒是转眼之间。就像父母亲一样，为什么要修理我们呢？修理的原因就是要毁了我们吗？不是吗？盼望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，这是要人命的错，不能再走下去了。所以重重的处罚我们，刑罚我们，重要是救我们，让我们清醒过来，不是要害我们，不是要毁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被上帝所修剪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要感恩，因为神要帮助我们，要养成天国的子民的品格啊，要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哈。所以我们记得这边讲到说，耶和华不丢弃的意思，就神的震怒是转眼之间，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会转眼之间，因为他们悔改了。叫悔改就是唯一的出路，恩典继续临到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头都不会太晚，请大家记得，因为神的恩典大过重过犯，不要走向犹大的道路，越过了恩典的界限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彼得没有越过，他也痛哭，他也难过，他也认罪，到最后呢，上帝拯救他。所以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，但是记得不要越过恩典的界限，回头就对，悔改就是上帝的救赎就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，把它圈起来。当在审判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要逃，要逃，我们要知道要逃。逃奔这个字，讲得非常直接，就代表一件事情，我们在逃是有可以路可以逃的。上帝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他让我们怎么逃呢？先住在基督里面，像挪亚方舟一样，他方舟早就预备了，盼望很多人悔改上船嘛，那洪水来就不会沉了，可是你就不听呢，结果就八个人听就被拯救了。一样的，今天的船就是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拯救我们的救难船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所以要把人带到基督里面，就带到教会当中，要让他受洗归向耶稣，他身上有基督的印记，他真实的重生得救，就可以什么？可以逃避审判，并且能够逃奔这个烈火般的审判。过去是洪水哦，接下来呢是烈火的审判，你哪得逃啊？你方舟也没有用啊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，就逃避这个审判。好，巴比伦呢没得逃，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，审判来到的时候，你们要逃奔，因为上帝是拯救我们的神。他说要各救自己的性命，画起来，各救自己，因为拯救救恩是专人个人的。好，你记得一家得，一人得救，全家得救。不是说你一个人得救，全家就白白得救，没有，你要把福音传给家人啊。好，这得救是每一个人个人的事，但是你要努力传，使你们全家都会得救。这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做幸福小组的原因，记得做幸福小组没有失去什么，有今生跟来生的，应该说来生的这个报答都在我们当中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今生为得百倍耶，得什么百倍？就是你过去舍的嘛，你舍了什么房子啊，你的父母亲啊，你的妻子啊，孩子啊，那今生会得百倍。这个舍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把次序摆在第一位。这不是说不要父母亲，不要孩子妻子， no no， 他说你得了会得百倍，代表说你会得到你爸爸妈妈的，而且得到更多爸爸妈妈的，你会得到一个孩子，还得到更多的孩子， 在讲什么？原来你只要把神摆第一，一起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你爸爸妈妈会得救，而且别人爸爸妈妈会得救。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啊，他呢一做传福音，他父母亲得救了，而且帮助弟兄姐妹也得救，弟兄姐妹爸爸妈妈也得救了，是不是圣经讲的啊？就越来越多人得救嘛？你看到这个吗？叫做今生得百倍。我们要有眼光啊，不是空空等啊，要努力传福音啊，不然审判很快就要来到。我们不是等着台中复兴 ，no， 讲错了。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跟神一起创造复兴。有些人是在等啊等啊等啊等啊，隔壁啊死一片了啦。我们的福音要传，叫做传福音嘛，不传，那就福音就不是好消息了。福音必须要传，传开出去叫做福音啊，没有传开出去那不叫福音。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自私，明明知道有审判来到了，我们记得要救家人啊，那是最大的孝顺。你爸爸妈妈明明知道你要救他，耶稣要救他，你不传呢，是不是最大的不孝？是。那你说他会怎么样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慢慢祷告，神给你合一的时间，说合一的话，做美好的见证，他就有机会得救了嘛。好，所以预备你自己很重要，你要成为见证人。好，你自己就是最棒的见证，是神的这个什么名牌啊，是神的招牌。你就活出来，你父母亲太了解你了，过去你的样子啊，你身上有多少头发几根毛他都很清楚啊，是不是？你信耶稣有没有像耶稣啊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一讲的话他就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，哇，这儿子我太了解了，以前火爆浪子啊，哇，讲个什么话就哇火冒三丈啊，可信主之后谦卑有礼，孝敬父母，那个就在传福音啊，那一讲他就信了，因为他看到招牌了嘛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传福音不是口传来，生命要像耶稣，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焦点呢。学像耶稣，学耶稣做人，学耶稣做事，你更像耶稣，就会吸引更多人来归向耶稣。今天教会传不出出去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很多让人绊倒的所谓的不成熟的基督徒嘛，很会讲哎，讲归讲啊，活不出来。所以谁说我要跟你一样吗？啊，信耶稣嘛，喊喊嘛，就来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对焦于耶稣基督。我今天有没有更像耶稣啊？要更爱耶稣，活出来要像耶稣。从讲话开始，要说合宜的话，人们要听得进，听得舒服，能够像耶稣一样。常常操练，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活出像基督的样子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第七节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什么金杯，把它圈起来。巴比伦素来是谁的手啊？耶和华的手。所以万国被兴起是谁兴起的？神兴起，包括帝国巴比伦啊，接下来波斯啊，哇，希腊、罗马都在神的手中，是神兴起的。连那个君王啊，尼布甲尼撒王都是神兴起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在神的手中，刚开始像金杯一样，大家都羡慕哇！因为巴比伦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人家羡慕流口水的一个国度，一个什么？一个啊，这个帝国在当中。这个金杯代表什么呢？就大家一直很想追求的，叫拜金主义，或叫做物质主义。这个是最棒的嘛！好，我要赚取全世界，因为很多的金银在当中，这个拜金主义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杯子里面呢有酒啊，这酒喝下去呢，他说会使天下人还有万国喝他的酒会沉醉，并且呢会癫狂，喝下去就完蛋了，会沉醉代表说怎么样呢？会失去了理性嘛，好像喝酒醉人呢，理性不知道跑到哪边去啊，哇，没有判断力了，乱来乱讲一堆了，有没有？讲话都不算话了，沉醉。然后呢，他说还有一个喝下去还会癫狂，啼笑发狂的意思，代表是什么呢？失去了自由，无法自制的。这个就是看起来外面很好看，里面呢却是毒素，是这个酒在当中，整个会上瘾，被抓住了。 就是今天世界就是如此，看起来大家都走向这条道路，喝下去的人痛苦不堪啊。所以记得有两件事在当中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性在里面，人性有一个情欲跟肉体的情欲，我们里面常常很想要那个，很想要那个，很想喝这个啊，喝下去怎么好怎么好，其实那个就是情欲的肉体在当中。所以门徒训练最重要对付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，还有耶稣基督来的性格，我们都要有哦，这样子就能够胜过这个情欲啊。那情欲如果发动不是限制了，很容易就上钩，很容易就被迷惑，很容易被就网住，两三下呢又被捆绑了。所以一定要门徒训练，如果不能门徒训练的话，我们常常会随着习惯感觉，顺着感觉就好，很容易就被勾住了。这是今天很多世人为什么这么多原因，愿神帮助我们得到释放之后不要再回来释放，要回来门徒训练，训练完之后你就不会再重犯。好，那我们成为一个有基督品格的人，就能够不要再受这个钩子勾住，不然勾住是很辛苦的。做一次释放人就是到这件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到十一节又另外一段，我们来读来一遍，请。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，要为他哀嚎，为他止痛，拿
乳香或者可以治好。我们想医治巴比伦，他却没有治好。离开他吧，我们个人归回本国，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，达到穹苍。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，来吧，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。
好，这边讲到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，把忽然间，这个就是一个提醒，审判很早就告诉你的，哪时候审判你不晓得。今天一样，耶稣说他会再回来，哪时候回来，哪个日子不跟你讲，他只告诉你说他回来的时候有些兆头，地会震动，而且频率越来越高，天灾人祸会越来越多，教会内有很多的假先知会出现，很多让人家跌倒的事件不断的出现，爱心会渐渐冷淡。所以你看到这些征兆在每一天的新闻都看得到，就告诉我们说越来越近了，而且忽然间来到像夜间的贼，贼哪时候会来没有人知道，他一定是越黑暗的时候就来入侵了嘛。所以这个世代社会世界都越来越黑暗嘛，就告诉我们说夜间的贼快要回来了。夜间的贼不是指耶稣是贼，他像夜间的贼一样不会跟你讲哪时候会来，但是你要预备好，他来的时候会偷的，贼会偷什么？偷宝贝嘛。他不会偷你家的卫生纸，你家的拖鞋，他会拿什么？贵重的。所以在神的眼中当中呢，谁是贵重的？在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，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嘛，是吗？人若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我们现在就要被神用，你只要你被神用你很安心，因为神会拿你把你拿走的，因为平日你就在他的手中，他要拿就拿这个嘛，他会拿贵重的，他会拿你家的脸盆啊，他会拿神常常在用的器皿，需要被神用。一定要常常祷告，主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，不要老是差遣隔壁的，用我用我，你会很安心，因为神一直在用你，你知道神与你同在，你会感受到他的同在，他体会体这个。阿们，愿神帮助我们常常祷告，主啊每天都用我用我，因为他会回来会找那个好用的器皿，因为他已经在用了，他会找这个。所以不要老是说等我老了，等我赚够了，等我孩子长大了，我一直在等等等，过去了一辈子就过去了。我常常跟师母讲啊，有了孩子之后孩子就挤上宝座啦， 三代都围着他了。然后呢，讲说我孩子五岁之后，我再来侍奉主。五岁之后呢？真的吗？没有了，后面还有六年呢。国小开始了，因为更多要学更多了嘛。那国小之后呢？还有六年呢，初中跟什么高中呢？高中完之后呢？还有大学呢，是不是？是。大学完之后还想他的事，结婚吗？结婚完了又生小孩了，没完没了了啦。干不起来呢？是。你想看看嘛？所以你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基督徒要有眼光。我的意思代表说，孩子来感谢主，变成你的团队。结婚了，另一半成为你的团队，一起完成大使命。不是等到你孩子怎么我才来 ，no， 是多了团队一起来，把孩子抱来一起侍奉主，做幸福小组嘛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过日子呢？我们是有使命在身，你要基督徒被救，就是要被神用，使命在身。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，愿你是听进的耳，这个才是神要的给你的生活。不然你要那么多干嘛？只是跟神越遥远。弟兄姐妹，有人问你，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交往，那个人交往？你只要回答他一句话就可以。请问这个人跟你交往，会让你更靠近耶稣吗？或是远离耶稣啊？将会辨别吗？牧师啊，这个工作 A 还是 B 比较好啊？一样的回答。会让你更加爱耶稣吗？还是远离耶稣啊？主日都不看到人了，小组也不来了，那你就知道这个工作会怎么样？会让你远离什么？做什么更爱耶稣？更靠近耶稣，你的判断决定是正确的，即使荷包少一点没关系，但是更加的靠近主，这个就是正确的判断，也要教你的门徒这么做，现在明白吗？不是给他多少，这叫哇前途多少，越来越远离神，你的孩子 会越来越远离神啊？你做的决定会越来越远离神吗？你把他送到哪个地方去啊？还是越来越靠近耶稣，你的决定就对了。你会发觉到你是聪明的妈妈，聪明的爸爸。OK， 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巴比伦请坏是立刻请坏的，而且你看到吗？他讲他很疼痛，拿了乳香去膏他，要治他。那第九节说：“我想医治巴比伦，却没有什么治好，根本。”没办法治，太大太伤太重了，上帝的审判何等的大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这世界只会越来越败坏，不能治，请大家清醒过来，不要以为我每次投票就投出弥赛亚出来，万国都在投票不是吗？一直在投，下一任是谁，下一任是谁，我们期待弥赛亚出来，三个月之后就也是赶快了，这地球只会越来越像坏的苹果越来越烂了。上帝给的不是治标，上帝是给的新天新地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不要什么医治地球啊，抢救，因为只会越来越什么，因为罪恶没有解决嘛，那个烂苹果越来越烂嘛，你把它放冷冻库也是又继续烂到半年啦。但是上帝不是要把它治苹果，上帝是换掉一颗苹果，大家清楚哦。所以不要爱这个世界，只要爱上帝的旨意，遵循他的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。 OK， 好，这帮大家知道这个重点在当中。好，那我们你看到第十节，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，来吧，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。你看到吗？整个犹大的哇，他说神彰显我们公义，代表什么呢？七十年之后，上帝果然为我们什么伸冤？那个彰显公义就是神把这案件什么提出来了，为我们什么伸冤啦？今天一样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罪恶全部都什么判为无罪了，因为在基督里就没有定罪这回事，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罪了嘛。 所以罪就一笔勾销了。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得到什么？得到整个反败为胜了。耶稣担当了罪，所以我在基督里面没有定罪这回事了，我得自由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边有个字叫做报告，那代表什么？宣扬 proclaim。你得自由的好消息要告诉更多的没有自由的人，告诉他你们也可以得自由，爸爸妈妈也可以得自由，孩子也可以得自由，亲家朋友都可以得自由，要勇敢的报告，那个叫宣扬。这是我们的责任了，要报告好消息。很多人劳苦中担战，我跟师母有一天去吃个面，我看到那个端菜的阿桑从头到尾都是面嘎嘎嘎的，很劳苦，非常劳苦。现在人真的很多很劳苦哈，哇，你看他走路的样子，头很沉啊，然后脚步很沉重啊，脸不会笑，已经不晓得怎么叫笑哎。我们在教会泡很久，都常常在笑嘛。可是你到世界发现到，你哈哈大笑，到就你很怪。你们这种感觉，谁是正常的？搞不清楚了。其实我们要多传福音，很多人都到幸福小组才知道啊，人生可以幸福的，人生可以有基督就开始可以幸福的。我们要勇敢宣扬，记得牧师讲的，传福音，福音不传的话就不叫福音，传得出去就是福音。每一天都要有机会，愿神给我们机会传扬耶稣的好消息。好，你会变成最喜乐的信差，因为你导师给人家好消息嘛，你人生很有意义的。 OK， 这个就是在讲第十节，我们要宣扬耶和华的什么作为。别人都审判我们，没有审判呢，别人痛苦不堪，我们喜乐满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得到好消息啦，所以要传出去。记得宣扬，那就是报告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讲到第十三节，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，你的结局到了，你贪婪之量什么满了。在众水之上代表说这个巴比伦国啊，特别特别好像在贸易也好，或者在这个大河旁边呢，都在众水之上，哇，是大家所喜悦的，因为他们很有财宝，大家都非常喜欢，他有金杯银杯嘛，所以大家都贪婪呢，但是那个量已经来到，审判就来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来，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造
穹苍，
他一发生，
空中便有多水激动，
他
使云雾从地极上腾，
他
造电水雨而闪，他从虎窟中带出光来，
个人都成了畜类，毫无知识，
各营将都因他的偶像蒙羞，他的做的偶像本是虚假的，其中并无气息。
好，你看到讲到这个被审判的对象巴比伦，后来神开始讲他自己，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，上帝是谁。你看到对焦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真相大白。书解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什么大地，所以包括巴比伦这个还有各国呢，这些地都是一个主造的，他是创造主，他就是耶和华。再来用智慧建立什么世界，他是建立者，他不仅创造他也建立，而且上帝有能力有智慧。再来呢，用聪明铺造穹苍，包括你看到天上的天象都是上帝所铺的，他是伟大的那一位创造者，给生命气息的那一位，上帝呢就是我们的源头。好，接下来他说他更是掌权者，他发一个声音，你看空中的水就怎么stir up， 就开始什么被激动起来哦，他这个什么命令一下，云气就从地上上腾，他造的电哦，在闪电当中，在雷雨当中，你看他就很吓人。上帝就是那一位源头，上帝就是创造大地所有的源头。好，接下来很大的对比哦，他说个人都成为什么畜类，很可惜，我们人是万这个是神所造的，是万灵之上的人，但是呢却成为畜类。畜类意思就是顽梗无知啊，好像没有灵一样，没有使命一样，没有品格一样， 像畜类一样毫无知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讲的都因为各营将使他们羞愧、偶像、这个羞愧，因为他们越拜越虚假。就是今天为什么人会走向这条灭亡道路，包括一件事情，就是拜偶像。拜偶像会让我们什么？像偶像一样。这圣经讲嘛，拜他就跟他一样嘛，就是虚空嘛，对吗？有眼不能看，有口不能说，有耳不能听，有手不能抓，有脚不能动，还要让人家抬嘞。越拜就越虚空，就今天整个这世界的情况。然后包括拜金钱、偶像，这个都是诠释在当中。然后越来越人生就越来越无价值，或者干什么，就很多人非常的沉重。这原因都跟偶像诠释有关系，整个挂钩在一起。好，接下来我翻过来看到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来二十到二十三，预备，请。
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，我要用你打碎列国，用你毁灭列邦，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，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其上的，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，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，用你打碎丁、壮丁和处女，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，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，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。
好，这边讲到一件事，上帝既然是创造主，他也是主人，他要用他各样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心意。好，上帝用的时候不仅是用他本身拣选的百姓以色列国，他还用什么？万国。所以这边解释，你看到前面讲到十九节讲到雅各不像这些嘛，所以代表雅各与上帝所使用的，包括北国南国都是上帝所使用的。神用他们，用他们，用他们，他说做什么呢？打碎，打碎，打碎。看到这个吗？为什么要打碎？因为不属神的嘛，所以神要把它打碎，像偶像要拆毁啊，要打碎嘛。好，所以神使用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他像什么呢？你是我征战的斧子，那斧子就是铁锤一样，那个作战的兵器，能够打仗的兵器，能够打碎列国，打碎马，打碎这战车战马，打碎这些男人女人，打碎这些壮丁，打碎牧人领袖，还有打碎这些农夫，打碎省长副省长。上帝可以使用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成为列国惧怕的对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他们的身上奇妙的作为在当中。我们一样，当我们被救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神要使用我们来打碎黑暗的权势，打碎黑暗的国度。因为神给我们教会权柄，叫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。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永生神的教会，请大家记得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嘛。那个鬼是黑暗的权势，新约就能够赶鬼，旧约不能赶鬼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没有胜过，耶稣没有来到世上，耶稣没有胜过阴间跟死亡的权柄嘛。后来耶稣复活了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他已经拿到了阴间跟死亡的钥匙了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奉耶稣的名命令死亡的离开。你凭什么？你凭耶稣基督的名嘛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打碎很多很多的这些死亡的权势，那些铁链都能够砍断，所以我们要起来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这么大的权柄了，所以不能等着，请记得要主动进到黑暗国度，打碎这黑暗的权势，把人救出来，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的命令。上帝要用这个的基督徒，要用这样的国度，这是我们的命定。阿们。所以不要害怕，神已经给你天上地下所有权柄，给谁啊？给这些人啊。你们那是指谁？跟随主的门徒吗？他是对谁讲的？对门徒讲的嘛。只要你愿意成为主的门徒，你就有天上地下的权柄，我们就去嘛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就已经给你权柄了，注意打碎各样的什么黑暗的权势。所以勇敢，不要担心害怕，我们都有打这个什么，不是打鬼棒的，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，注意打碎这些。阿们。 另外一个角度你要记得，上帝也使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打碎列国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无论是战车、战马、女人、男人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巴比伦被兴起的时候也打碎很多这些帝国？是，代表神可以用各样的人，神可以用普通人来为主做伟大的事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就是会犯错，会软弱，很想放弃，对不对？这是普通人。但是记得，我们继续在跟随当中，神会继续帮助我们，越来越像基督。只要你不肯放啊，只要你不要放弃，你就会越来越成熟，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的。到最后三年半之后，被圣灵充满就合格了。像彼得最后是为主倒吊十字架嘛，对不对？倒挂，抱歉，倒挂十字架，完全不一样了。继续跟随，不要放弃，神要使用各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节咯，我们看到3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为你伸冤，为你报仇，我必使巴比伦的孩枯竭，使他的全员干枯。好，36节讲到说，所以前面的地方嘛，上帝一定会做这些审判，特别巴比伦的罪恶，你所以整段看下来，所以讲到所以他说什么呢？我必为你伸冤，为你报仇，为了犹太人，为了这个以色列国，为你们伸冤，为你们报仇。所以上帝已经为我们伸冤报仇，在十字架耶稣说成了，就是为我们什么伸冤了，为我们报仇了。这案件在属灵方面叫做天庭，有没有的这个这个法庭啊，已经OK 了，完成了。所以我们就站在立场，不用担心过去重复到止有多少罪啊，一大堆的，现在不会在你的身上，因为耶稣已经都完成了。只要你愿意宣告并且承认这样的罪，都一笔勾销了。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讲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地方，从45节到49节，45到49，预备，请。
我的名啊，你要在从其中出去，个人拯救自己，躲避耶和华的烈怒。
你们不要心
惊胆怯，
也不要
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，因为这些有风声传来，那年也有风声传来，境内有强暴的事，官长攻击官长。
日子
将到，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，他全地必然暴溃，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。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都因巴比伦欢呼，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边来，你看到这边说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其中什么出去？前面叫做逃奔，好，那个词很重要，是用逃的方式，奔跑的方式，离开什么？逃出去是什么呢？要离开巴比伦，好，不要眷恋，不要迷恋巴比伦，因为这个呢是审判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句话又出现一次，个人要拯救自己，你自己要先救自己，才能够救别人，然后躲避耶和华的愤怒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有这些事情充满人心，就是心惊胆怯，但是你如果被拯救，你会欢呼喜乐。好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真正的门徒被提的会什么？欢呼喜乐。真正预备好的童女信妇会欢呼喜乐，因为她已经准备很久了，你终于来了，看到我的新郎官了，要嫁娶了，一定是感动万分嘛。只是有些人不信这个，才会什么心惊胆怯，因为他不准备，他也不相信，他也不预备。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对比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跳到49节，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人扑倒，照样他全地被杀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。昨天我们讲过了，你怎么带人，神就怎么带你，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你。记得以后的审判是照着你自己的良器，照着你怎么对待人的来奖赏你。所以我们对人呢要慷慨，对人呢要恩典，对人呢要常常有这些赦免，饶恕要70个7次，上帝会饶恕你770个7次了。你怎么对待人， 上帝就怎么对待你了。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我们常常不想种，然后盼望有很丰收啊，甚至种错了还想期待更大的丰收。 No， 每一天记得有一天审判是神的，照我们的行为，你在对别人的行为如何啊，上帝就照这个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有一天的审判是照我们的行为，他不会乱审判的，他是照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行为来做审判。你暗中做的事，神也会好好的报偿你的。最好的就是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因为这些都包括在传福音里面可以去发展出来的。你第一个就是要接触人，救人就是要接触人，要喜欢跟人在一起，不能整身活在自己的世界，跟人没有关系，要常常接触人，喜欢人，然后把福音传给人家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。如果巴比伦扑倒呢，你看全被杀的人，曾经被他杀的人，巴比伦就会扑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地方来五十节，你们要躲避刀剑，要什么？快走，把他圈起来。刚刚逃奔，这边什么？快走，就是逃走的意思。好，不要暂住在远方，记啊，不要暂住。好，大家说不要迷恋。然后要做什么呢？第五十节，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，心中追想耶和华，耶路撒冷。当我们在逃走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思不是胆怯，不是害怕。你有个心很重要，这个心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。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的传福音呢？我们为什么知道上帝的使命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去完成呢？在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个心，上帝告诉我们说一件事：明明知道耶稣要再回来，这是世界的审判，末日的审判，那我们的心到底要怎么想，怎么预备呢？请大家记得这句话，他说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，要在远方什么？纪念耶和华。耶稣要再回来了，好像很遥远的事，但是我们的心要常常想念这件事。所以读了启示录福气很大，就这样，因为常常想到上帝要回来了，耶稣要再回来，要常常去想念。那个纪念就是 remember， 不可以忘记耶稣要再回来了。每一天都要预备要去被主迎娶的心，每一天的最后一天要预备好，每一天每一天要去纪念，记得耶稣很快再回来。第二个，他说心中什么？追想耶路撒冷，心中要去怀念，要去追想。你的心常常有想到有新耶路撒冷等着我们来啊，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，每一天都要去想。当你这样做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人生的作为决定都很不一样了。遇到什么事情就啊，这个小事了，耶稣再回来这算是什么事呢？很小事了。跟他一点冲突，这也都是小事了。跟他有一些什么利益的啊，这些增进啊，给他好了，因为这些都不算什么了。这个叫天国的价值，因为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，好的无比，有新耶路撒冷，我们住在其间，那个地方是我永远居住的所在，永恒的地方，每天都要想。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唱一些古老的诗歌啦，我们很少这方面的诗歌，我们大概都是现世的歌啦，马上就得到舒服，得到释放。可是很多的诗歌却很感动人，都很少在唱了，就是有关你未来的世界，新耶路撒冷，天国。今天早上我在开车跟师母讲啊，早期美国的黑奴有没有？他们从非洲被带过来到美国的时候，他们很痛苦啊，因为他们是奴隶嘛。可是他们在美国只能种棉花了，然后采棉花，在地上的时候，一边唱的歌，黑人的诗歌，都在讲什么？地上不是我家，天堂才是我家。一边唱，大家都唱好几步的，每一天都做这个动作，每一天都唱，我们开开心心。虽然他们是奴隶， 很辛苦，但是在踩的当中可能会被刺到什么，整天呢被太阳晒，哇，弯腰驼背，汗流浃背。但是他唱什么？地上不是我的家，天上一路上的才是我们的家。这个就今天我们要唱他的歌，越痛苦的要知道天上有盼望。想看看哦，想看看我们这种歌多唱一点，选出来。我们要有天国的眼光，福音的价值，常常怀想，这样子才是我们知道可以逃避审判很重要的动力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58节、59节一起读来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
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。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，众民所劳碌的必自虚空，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，他们都必困乏。
犹大王西底
家在位第四年，
上巴比伦去的时候，亚西亚的孙子
尼利亚的儿子
希拉雅与王同去。
希拉雅是王宫的大臣，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。
好，你看到这快要结论的地方，你看到耶和华如此说：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。宽阔的城墙，坚固的城墙，碉堡，你看到全部的拆掉了。这个也是讲到上帝准许巴比伦王曾经也是围攻上帝的圣城嘛，也全部拆毁嘛，好，他也会做审判的。再来讲到一件事情，再怎么高大的城墙都会倒塌的一天，他高大的城门被火焚烧，众民所劳碌的必致什么虚空，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化为灰烬，他们都必什么困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耶稣常讲，人若赚了全世界，赔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审判来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要有眼光，一切对着上帝的心意。只有上帝的旨意，我们遵行，才能永远长存。其他的审判来，彼得讲过，是火会来，会来焚烧整个物质的世界，你所有一切都带不走，并且化为灰烬，就像巴比伦帝国一样，瞬间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很消极的，而是在这个审判当中看见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使命跟价值。一切记得不要只看重地上的，因为会虚空，虚空再虚空，就天上的才是永远的盼望在当中。好，另外一个启示哦，就是他的结论了。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的当中哦，你看这是我们犹大国最后一位王嘛，西底家，他登基第四年的时候，上帝的预言就来到了，透过耶利米告诉了他，也告诉了一个人，他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，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叫希莱亚。好，他与往同去，就是被绑这个地方与往同去。那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，就是一个总管。那先知耶利米有一个感动从神来的话， OK， 是在哪个时候讲的？是在西底家第四年的时候，上帝就给耶利米话了，在他登基第四年的时候。是什么呢？就是刚刚讲的这一段，神要审判什么巴比伦呢？第四年的时候给他话。好，那时候上帝就告诉，也警告西底家，你要悔改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只要稳住就好了，继续伏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的权势底下，不要背叛他。他不听，结果呢，没错，第十一年当中就发生了，他被绑去了嘛，然后眼睛被挖掉嘛，对啊，他的众子哦，他的孩子都在他面前被砍死，抓到当中呢，一辈子当奴隶了。这是耶利米书，我们读早期就有了，第四年之前就告诉他讲了，而且说巴比伦会灭亡的事，第十一年呢，这事情就开始发生了。好，你说你看到这边来，所以你看到后面就发生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第十一年事情就发生了。你看巴比伦这个就入侵 整个犹大国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第六十节到六十四节，请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，就是论到巴比伦一切的话，写在书上。耶利米对
希莱亚说：“你到了巴比伦，务要念这书上的话。”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，你曾论到这地方说，要剪除，甚至连人带牲畜，没有在这里居住的，必永远荒凉。”你念完这书，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，扔在伯拉河中，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灾祸，必如此沉下去，
不
再兴起，
人
民也必困乏。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。
好，你看到这边到此为止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神启示吧，这个耶利米告诉他说，你要写下来，像五十章这些。都是上帝讲到巴比伦要被灭的情况。好，你写完之后要交给这个人叫希莱亚，然后你借被掳之后去到那地方要念给百姓听，念完之后呢，把这个书什么绑起来，用石头绑起来，丢到河里面，叫伯拉河，那就是幼发拉底河。那代表什么一件事情？上帝一定会审判巴比伦，这事情会成就，会成就，到最后就真的是实现了。现在我们看真的是都是实现嘛。好，结论来讲，神的启示谨记的永远会实现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第一个，我们不要惧怕耶稣再回来，我们趁着今天还有今天日子，赶快继续走上帝给我们使命的道路，要爱神，要爱人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能够读神的话，我们感恩主。无论是旧约新约，你的话真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一直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帮助我们都看见耶稣你要再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。主，你不仅要审判过去的这个国度，你会审判在地上各样的国家。不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眼睛打开，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让我们天天就像最后一天一样，我们要为主而活，以福音为中心，天天来宣扬耶稣基督奇妙的见证，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福音都能够广传在台湾这个地方，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，福音的国家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也求你继续使用丰富教会，无论是先进来的后进来的，大家都被福音的使命所充满，天天过一个回应使命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就站起来，我们再次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对焦于福音，让我们把福音广传。开口来祷告。来，
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一起